以赛亚书14章1到11节，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做得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着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主，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震动在世，成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从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你的威势和你的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铺的是虫，上盖的是蛆。”阿门。
好，谢谢爱人姊妹为我们读经。那我们今天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14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位置。哈，从13章到23章就是讲到审判列国。哈，那第一个对象也就是巴比伦。哈，上周我和牧师也带我们讨论了，就是说为什么第一个会提到巴比伦。哈，那今天的经文里面哈就讲到，就是巴比伦神会折断这个巴比伦的杖和圭哈，那当时以赛亚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啊，还是亚述帝国强盛的时候哈，那到巴比伦被兴起还要100多年哈，甚至100年，然后再到波斯帝国进一步把巴比伦帝国给灭掉，好，然后波斯王允许以色列返回啊。允许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归回到耶路撒冷哈，其实这中间离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呢，还要经过至少一二百年的时间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先看一下这个分段，我们今天有11节经文哈。如果用2个字来概括的话第1到2节就是讲到本地，就讲到神就是雅各家哈会在门连续，然后被神拣选安置在本地哈。那3到8节就是讲到哈，全地都要享安息哈，以色列人苦役会停止哈，神会折断压迫者的杖，然后全地安息，连树也欢呼。那9到11节的话，就是讲到这个巴比伦哈要被打入阴间哈，最终与其他的那些个列王一样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对比哈，那以色列这个国呢，它就从这个被压迫到归回到安息哈，这样一个上升的过程哈。而巴比伦强盛的巴比伦王啊，他巴比伦国他就从这个高位到倾覆，再到进入阴间。好，那我们看一下具体的经文哈。那1到2节的时候哈，我们看到这个第1节和第2节2次提到本地哈，那本地是什么呢？也是神的地哈，神所带领他们去的那个地哈。然后第1节用3个动词来形容，连续、再拣选和安置哈。那这个连续就是也让我们看到哈，本来不是以色列他所配得的啊，而是出于神的这个怜悯哈。然后再拣选呢，也不是说神放弃了对以色列之前的拣选，然后重新再拣选一次哈，而是说神再一次的重新的公开的确认他对雅各家的拣选哈，然后安置在本地哈，那我们也就看到这个被掳啊， 这个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被掳啊，不是那个神的誓约哈，因为当以赛亚在跟百姓说这些预言哈，你们要离开本地啊，被掳到其他地啊，那百姓当时有可能会想哈，那我们是不是还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哈？神与我们的约是不是还存在？哈，以赛亚就在这边告诉他们说哈。你们仍然会回到本地哈，神仍然是拣选你们的哈，所以这个被掳并不是说神对他们的约的失败哈，我们看到审判对他们的审判是真实的，但是这个立约也仍然是存在的哈。那第一节也告诉我们说，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哈。那当神把他们带回来之后，那些寄居在以色列中间的这些外邦人啊，他们也必来羡慕愿意敬拜侍奉耶和华神哈。所以我们也看到救恩其实借着也是临到这个外邦人的哈。那第二节里面提到哈，他们不仅是被带回到本地，而且他们从被掳掠的成为掳掠者，他们从被欺压的成为辖制者哈，所以神让他们完全的翻转哈。那所以也有形容哈，说是就是以色列人从这个被掳到归回啊，像第二次的出埃及哈，或者像那个。也有人把它称为新出埃及哈，因为神既然能够救他的百姓出离埃及哈，他也能够再次把他百姓从这个列国的这个辖制里面把他们带回来。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思考问题哈，针对1到2节，就是说，是什么使一群原本受审判被掳的百姓重新得到恢复哈？是人的悔改呢，还是神主动的怜悯与拣选哈？还说或者两者都有哈？那人的悔改与信靠在其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好，那我们再看3到8节哈。讲到全地都会享安息哈，第三节是先是提到哈，以色列人会得享安息哈，主要是讲到人，那这个安息啊，它指的是从某种这个重担中能够停下来，能够得到安息，能够得到休息哈。那第7节这个看到是全地哈。这个全地是包括整个的范围哈，所以它这个不仅有安息，它还有一个平静哈，所以它。这2个动词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它是一种更广的一个范围哈，它包括比如说你在政治、社会、宇宙哈，全地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的一个状态哈。那它具体是什么呢？那人他是脱离这个愁苦、烦恼和勉强做的苦工哈。那其实这三个形容词啊，其实形容词和名词哈。它其实也有点像他们当时在埃及的时候，哈，那种愁苦，被人逼迫做苦工，哈，也挺类似的，哈。那人呢是从脱离这些，哈，然后到最后要发声欢呼，哈。而全地呢这边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用这个树啊，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表达，哈。那这些树木呢也就没有人再来砍伐它们，因此他们要欢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图像，就是说从奴役的被奴役的到得自由哈，从不断做苦工劳苦的到得安息哈。那全地的话也是从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成为一个有序的状态哈。为什么这个全地能够得享安息呢？关键就是在第5节哈，因为神耶和华神折断了恶人的杖和辖制人的规哈，所以是因为神击打。那我们看巴比伦在当时是会怎么样呢？巴比伦是怎样连连攻击众民在怒气中辖制列国，所以他不断的攻击民，也攻击国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是什么？没有人可以阻止的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止，所以但是神会出手神会打断这个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那这个杖和规啊，其实也是一个王权的象征那其实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也讨论过这个巴比伦它其实是一个世上强权的代表撒旦的象征那它也象征那些骄傲啊、暴力啊、自我神化啊那些所以，我们第二个思考问题就是说3到8节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安息今天又有哪些事物正在辖制我们，使我们失去安息？ 我们要如何重新在神里面再次的得享这个真正的安息？好，我们再看9到11节哈。那9到11节就提到巴比伦被打入了这个阴间哈。那阴间的话，其实不是等同于我们新约里面说的地狱哈，它是人只主要是一个死人所在的一个地方哈。因为当雅各哈知道他儿子这个约瑟哈，好像被兄弟陷害，你得到那件彩衣的时候的哈，他以为约瑟死掉之后啊，他就说你们要害我凄凄惨惨下阴间哈，所以这个阴间呢他可能不一定是指这个就是坏的人所去的地方哈，而是这边更广的是死人所聚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那你下入到阴间之后呢？这个里面就会有许多的阴魂哈，那有哪些阴魂在里面呢？就是昔日那些列国君王哈、首领哈都在里面哈。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巴比伦非常的强势哈，或者说非常的庞大不可一世哈。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征服者和这个被征服者啊，他们的结局是一样的哈，他们都是下入了这个阴间哈，而且这些可能曾经被他征服的人呐，他就说你也变得和我们一样软弱，你也成了我们一样的样子哈，所以他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哈。那在以赛亚书2章22节哈，也提到说你们不要倚靠世人，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哈，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再强盛的人啊，他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哈。那在第10章20节，以赛亚书哈就提到说，当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哈，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哈。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哈，以色列后来的话，那些渔民啊，他们是不再依靠那些强盛的列国哈，而是转向依靠神。那第11节的话哈，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啊，他的王位啊，他的威势啊，他当时的情色啊，一切的荣华啊，都因着他的这个被死亡哈，他被消灭哈，都全部都被消灭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帝王啊，他不是一个历史的主宰哈，再伟大的这个王，他也不能靠着这个他的权势来逃脱这个受造者的这样的这个限制哈。所以，我们今天第3个思考题哈，针对9到11节哈，就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哈，世人所追求的这个权力与荣耀，它最终的结局到底是什么哈？这对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人生价值有什么提醒？
好，谢谢小平姊妹啊，非常清楚啊，分段这个信息的重点啊都讲出来了哈，把这一段放回到这个我们读这个大段落的这个上下文当中哈，从13章开始讲啊，对巴比伦，神对巴比伦的审判哈，那今天14章呢又回到啊，而且他会继续讲下去哈，那大家就注意哈，14章1节2节为什么要放在这里？为什么在这个大的这个上下文当中是在讲对巴比伦的审判，中间要加进14章的1到2节呢？啊，讲到神的选民呢，要让他们第二次出埃及哈。那这跟神整个哈13章到23章对列国审判啊，是那个重点就在这里哈。为什么花这么大的段落讲列邦列国的审判呢？它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啊？再一个，大家比较哈，这里面有一个翻转，一个是巴比伦帝国的翻转哈，从荣耀的高位被打下来哈，从要升到天上跟神同等到下入地狱哈，这是一个极大的翻转哈。第二个翻转就是刚才小平有讲到哈，这个1节到2节神的子民的翻转。从被辖制到转过来，哈，可以去掳掠别人、辖制别人，哈，从被奴役到得安息，哈。但是你注意这两个翻转当中的不同。巴比伦帝国去辖制别人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啊？但是神使神的子民又回来啊，又被重新拣选，哈，再拣选一次，那个跟外邦人被高举有什么不同，哈？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说，因为神 和以色列的立约，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所以呢，虽然这个以色列被管教、受审判、被掳，然后重新得恢复，这都是神的恩典，都是在神的这个掌管的这个里面，就是谈到说。被掳得恢复，恩典人的这个悔改，扮演什么角色，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因为以色列被掳，然后呢，就是归回，或者说就是在任何的一个时刻，只有悔改的人才能够来。就是领受这个恩典，所以前面读的经文就是以色列最后得拯救的，只不过是一粟，或者说比金子还少等等，那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也是真的，任何的时刻，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要立刻的悔改，我们才能够重新。以神恢复那亲密的关系，在他的恩典，在他的同在里面，就是继续与神同行。那第二个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安息？在新约耶稣说人子是安息的主。那当然，在今天的经文或者说以赛亚书，好几个地方提到。这个以色列他能够得安息，就是要听神的话，要守神与他们所立的约，遵从神的律例典章。那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安息，就是才能够得着所以那我们知道今天就是在旧约。这个以色列人，他还有就是6天，做工，然后有一天要休息，等等的这些的，这些的规定，其实就是只要他们明白听，他们就能够得享这个安息。那今天在新约呢，我们明白真正的安息就是。在基督里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安息，他胜过罪，胜过死亡，他完美的义遮盖我们，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安息。还有大家，我们主也提到说，现今啊，不管是AI 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些的。变幻莫测的这个这些的信息事物人心等等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他的国是永不改变，是永不动摇的。所以当我们定睛仰望基督我们就有安息。无论这个环境怎么样动摇我们在他里面。我们的安息是不改变的，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把天上地下，一切的福分赐给我们，特别，就是，我们的价值，我们要真的是每一天知道我们的价值是和耶稣基督，是等同的，我们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虽然我们不完美，但是我们的基督是完美的。虽然，我们会软弱会犯罪，但是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的罪。我们虽然我们有就是可能我们有那样这样的不足，但是基督的救恩，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在它里面，我们什么都不缺。然后，最后简短的再分享第三个这个问题，就是说，世人所追求的这些权利啊、荣耀啊，最终的结局是什么？那耶稣说了，天地都要废去，唯有神的国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定睛的是什么？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他的国，他的义。 他的荣耀，因为神在基督里面，只有在基督里面的是永远长存，在基督之外的都要过去啊。
好，谢谢 Grace 的分享哈。这个我们围绕这个第一个问题哈，讲到这个神的恩典在先啊，神的怜悯在先哈，神的救赎和拣选在先，然后这个我们的悔改哈，我们的谦卑认罪相信哈，是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哈。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在先哈，因着信哈，信是对神恩典的回应哈，是领受神恩典的渠道哈。当我们体会第14章的开头这两节哈，为什么在审判巴比伦的大背景之下，要讲神的选民再次被拣选呢？又第二次要出埃及哈？就是让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宏观的这个图画哈，神审判巴比伦、亚述。这个非利士人，这个摩亚人等等，哈，是为了神的选民，啊，整个这个目的，神为什么要兴起巴比伦，就是因为要管教神的选民，啊，那什么为什么要灭了巴比伦，就是因为神的选民的时间到了，哈，70年被掳的时间到了，哈，巴比伦帝国被灭，古列王起来以后，哎，借着外邦人的手，哈。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哈，那是指着将来，古列王哈这个所做的事情。注意这两个对比哈，巴比伦兴起，他越来越骄傲啊，他越来越抵挡神啊。巴比伦的根源是巴别塔哈，是那个宁路啊，宁路的国的起头就是巴别哈，所以这个根源就是一个抵挡神的一个。国度，世俗的国度，哈，不要神的国度。他们有先进的技术，对不对？他们可以造砖呐，他们可以建塔呀、建城啊，哇，科技很发达的哈。但是呢，他们也很和平，他们之间是联合在一起的，讲一样的语言，他们之间也没有互相的残杀，对不对？看起来也是一个文明的兴起，但是这个文明当中没有神。他们想高举自己的名啊，排斥神的存在啊，这个就成为我们今天。生活这个时代的象征啊，民主可以起来，自由可以发展哈，可以人任意妄为，科技很进步哈，人可以上月球、上火星哈，这个 AI 哇，这个这两天你们大家也看那个机器人的那个奥运会对不对？哇，这个去年他们跑百米啊，机器人要跑20多秒，22秒好像，今年他们就破纪录了啊，9秒3几哇，比这个。博尔特跑得还快，哇！当这个科技发展这个地步的时候，人觉得说我们可以不靠神了，我们可以不需要神了哈，我们可以独立成为一个文明哈，成为这个自给自足的一个文明的兴起哈，这就是巴比伦所代表的哈。巴比伦背后的那个是魔鬼的权势哈，就是不要神，但是呢，神会把它砍倒啊。从这个高位会降到阴间啊，会进入到那一个极卑微的境地啊。这个，王一牧师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举一个比喻哈，我很喜欢哈。他讲说那个警察抓小偷啊，抓罪犯呢，把他们送到监牢里。但有一天这个警察也犯法了哈，警察也被抓起来了，警察也被投到那个小偷和这个，这些罪犯的这个监牢里面。哦，当这个警察进这个监牢的大门的时候，哇，这些小偷、这些，这个罪犯都站起来了啊，用这个口吻讲，哈、啊，你也来我们这个地方哈、啊，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嘲笑他哈、啊，你就知道那个警察到那个地方没什么好果子吃哈、啊，哎，这个巴比伦帝国就是这样，当初他不可一世的时候灭了很多的民族国家，啊，觉得他很厉害哈、啊，但如今他也到了这个地方哈。啊他也进到这种卑微的境地啊，但是神的子民不一样，但是神的子民谦卑被神重新拣选高升的时候，带来的结果是，寄居的人与他们联合啊，那些人呢是愿意靠近神的子民，因为他们当中有神啊，所以他们掳掠那个掳掠哈，你可以对照这个。以弗所书的第4章哈，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掳掠仇敌哈，本来这些财宝、这些人都是归黑暗权势、被归魔鬼管的哈，但如今被掳掠进入到神的国度哈，这个神的子民被兴起，要祝福万邦，祝福你身边的人啊， 这是对我们今天的人的提醒哈。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让我们去祝福别人了啊，不是为了抬高自己哈。
第一题，我记得这个在那个时候带领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就是牧师就点出了，就是说恢复的根本就是源于神的主动怜悯，然后人用自己的悔改啊来跟进。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啊，当一个人要落水的时候，是神先伸出那一只手，然后呢，你再把你的手抓住神的那一只手，然后你就得救了。如果神没有伸出他那只手，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来的话，那你再要抓着抓，最后都是掉下去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人靠自己的悔改是不能够。当时我就记得特别清楚，靠自己的悔改是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的，需要神主动的赐下救恩。所以说，我们今天是何等的有福，我们来到的时代都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只要是随时愿意回来啊，抓住神的这个手啊，然后呢，把福音带给身边的人啊，这个就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这个福分啊。我们就是神呢，他自己伸出怜悯的手啊，我们通过悔改跟信靠呢，向他回应啊，两个手抓在一起，然后就是神跟人之间的这个立约，就是这样一回事，就是真的是很简单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安息跟现代各种事情对我们的辖制，就是真正的安息就是。不仅是指身体的休闲，其实是我们的灵魂在神的主权下面得到释放。14章3节，他提到的是止息劳苦，但实际上更多的、更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摆脱这个苦难的轭和压伤我们的杖，也就是对于罪啊，这个我们摆脱罪对我们这个辖制。啊，我们今天就是有没有这样的辖制？比如说对成就的那种执念啊，啊，对物质的贪恋啊。啊，对保障啊，是否会失去的那种恐惧啊，等等啊，这个都不是来自于神的。真正的安息就是来自于像马太福音11章28节啊，他所说的应许，耶稣就是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就是在基督里面完全的交托跟顺服。也就是像我刚才那个画面，你把手伸出来拉住神的手啊，你一直拉着，一直拉着，你就会得着这个安息。啊，这个而不是被世界上的东西，那个下面的水就是世界的潮流，它就裹着你走，你不伸手去拉，你就没有了，是吧？然后就是第三个，就是追求那些权利啊，是什么？怎么说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明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刻，实际上我们的世界观是被改变的，也就是说，我们是要得神的喜悦，还是要得世界的喜悦啊？你是想要得到世界的鲜花跟掌声、认可呀什么的，还是说你要在神里面？因为我们说有几样东西是永恒的，神是永恒的，灵魂是永恒的。那永恒的就要追求永恒里面的价值，而其他的东西都是不永恒的，什么功成名就啊这些东西，真的是叫昙花一现。所以说，我们应该重新的定义成功。什么叫成功啊？就是所谓的成功，就是被神认可的啊，在神里面做的事情啊，被他认可的，被他得他的奖赏的那个才是成功啊。世界的东西都不是，既不永恒，也不代表成功。所以说，我们经常说我们要追求那个，这个叫天上的冠冕吧，啊，不在乎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这个认可。
第一个问题的话，关于是神的怜悯和拣选哈，还是人的悔改哈？那其实经文今天的这个14章的经文是让我们看到神主动的这个怜悯和拣选哈。那再回到以赛亚书1章9节哈，提到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蛾摩拉的样子了哈。所以，我们实在是看到神的怜悯和拣选在先，神的恩典在先，然后再到以赛亚书10章20节提到的哈，以色列人所剩下的这些渔民啊，他们就不再依靠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哈。所以，也像大家所分享的，实在是神的怜悯拣选在先，然后再带来我们人的悔改，我们的信靠。那真正的安息的话，哈，今天的经文也是的，从第3节就看到是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做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哈，所以是神主动的， 来给我们这个带来这个安息哈。那也像马太福音11章28节里面提到的哈，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这个真正的安息，就是在主里面的。才会有这个真正的安息。好，所以我们每天真的是需要来亲近神，好，与他联系。那我们小组也提到，哈，真正辖制我们的就是这个安息呢，其实也是我们也有提到，哈，真的就是要脱离这个罪的这个对我们的辖制。还有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的可能有一些的恐惧啊，我们的不安呐，好，或者一些权力对我们的带来的这个辖制，好，所以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这个重担啊交托给主，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好，那最后一个第三个问题的话，也是看到哈，其实世上的一切，除了神以外，哈，那一切的结局随着这个死亡，它都是都消散了，哈，都消失了，哈，不可能再存在，哈，所以，我们真的今天我们所追求的人生价值，真的是唯有信靠神，哈，唯有神的话，唯有神的律法，它都一点一划都不会失去，哈，所以我们要定睛在这个，我们的眼光定睛在天上这个永恒的我们要去追求那些永恒的价值，哈，我们也要去多多拯救灵魂，哈，我们要积累财宝在天上。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我们这一个星期呢，要背以赛亚书16章第5节哈。让我们每次都回到神的宝座面前哈，认定他的宝座是永远建立的哈，认定他是那位诚诚实实哈，用他的慈爱、用他的公义来治理国度的那一位哈。好，我们来把它读2遍，以赛亚
以
书
赛
十
亚
六
书
章
十
六
六
章
章
五
五
节。
节，
必有
宝
宝
座
座
因
在
慈爱
天
天
国，
列，
有一
有
位
一位
诚诚
诚
实
实
实
坐
坐
在
在
地
地
上，
上的
在
大
位
位
帐
帐
目
目
中
中
施
施
行
审
施
判，
行
大
善判，
位帐目
穷
中施
穷
行
穷
公
理，
平
行
公
公
平，
义，
以赛亚
治
书十
死
六
刑。
章
十六
第
章
五
以
节，
赛亚书十六章第。
亲爱的父神，我们实在要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我们被你连续，被你拣选，被你在安置在原来的土地上面。父神，我们感恩。当我们清晨来这边一同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你圣灵在提醒我们，要明白你的恩典，要谨记真理，能够行出真理。父神，我们感谢你，让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我们彼此扶持，互相在交换信息的时候，主，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你是在爱我们。主，您在新约说过，只有在你里面，我们能够真享安息。我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平常的日子里面，能够定睛在你自己上面，能在你里面寻得真正的安息。让我们在地上一切的行事为人，真是与所蒙的恩道相称。让我们在安息中，我们能够知道你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所求你借着以赛亚书，在后续章节里面，让我们更明白。主啊，你当年借着以赛亚的预言，让我们看见主您在这个世代施行的恩典，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倾心守节的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
阿
Amen.
门。
Amen.